感谢主。我们今年开始一年的读经计划，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们参与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说如何读经，如何默想祷告，借着经文默想祷告。我们先一起祷告一下哈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主日的聚会的机会来寻求你的面。主耶稣，也谢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了一年读经的计划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来参与。主耶稣，真是求你开启我们，你圣灵来带领我们，给我们恩典。真是叫我们不是只是完成一个任务，而是借着读你的话语，我们跟你有一个活泼的交通。可以认识你的话语，可以认识你的真理。而且我们真是像一棵树，喜爱你的话语，昼夜思想。我们像要像每个人都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真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过上这样一个蒙福的生活。谢谢你啊，你祝福我们现在分享的信息的时间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再回忆一下，就是我上次很快讲分享两棵树。一棵树呢，这是什么树？
圣诞
圣
树，
诞树哈，这圣诞树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结的果子吗？
挂上的果
这
子，
是挂上去的
那个
果子，
小市民。
这是挂上去的果子哈。圣诞树可以很漂亮，但是是挂上去的果子哈。然后这个是什么树？
那个是梨树，
这是橘子树啊，这我们家后院的
好
橘
吃
子树，
啊！
我们家后院的橘子树哈。你看，这两棵树有什么区别？啊，
结的，一个是挂的，
一个是结出的生命，一个是挂上的，对，另外还有一个能吃，一个不能吃，一个能吃，一个不能吃，哈。然后那个，如果刮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
果子会掉了。
对，这个果子会掉落，人可以吃，但这一刮风就会倒的，这个东西站不住的，哈。那个，我之所以想到这个圣诞树的比喻啊，我就想到很多年前我听到一个老姊妹见证，这个老姊妹呢是一个非常能说会道的人，就是在外面别人都认为她是很好的一个人，可是她有一次在亲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就突然光照她，说她就像一个圣诞树，就是她能说那会道，外表上很光鲜亮丽，但是她并没有真正的生命，神光照她。并不是结出的果子，而是外头很光鲜亮丽的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，我们是一个真实的，能够带给人祝福、有生命的东西，还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。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的挑战，面对的挑战啊。我星期五跟大家不分享吗？我说我很多年前照顾那个自闭症的孩子，照顾那些智障的孩子，那些智障的孩子啊。他尽管从人的脑袋、从人的心思意念角度，他们是很笨了。我承认，他很多东西表达各方面思考很多东西都不行。但他们智障的孩子，我们说很聪明，他们实际是直接跟灵人接触，所以他跟人一接触呢，他不是看外表，他一下就能够接触，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爱，他是很真实的。所以我当时给你们举那个例子，我说那个我们一起照顾那个自闭孩子，有一个20多岁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。还有一个50、60岁的岁数大的一个老姊妹，但是有一天那个有一天这个自闭的孩子有一天突然对我说，他平时根本不讲话，平时不会主动跟你讲话，他突然跟我说这个 Sue is very beautiful，他说这个 Sue 就指这个岁数大的，就是那时候我很愣，但是我那一刻我突然就意识到，他看到的接触的是人里头的生命，所以他看到的是这个能吃。这个树的生命就是结出这种果子，能看的。他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是这种生命，所以他反倒没有被骗，他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，他看到接触一个生命，他感受到从树来的对他的爱。所以就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个爱，我们有没有从神来的生命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跟神的生命连接。这就我们今天学的那个诗篇第一篇嘛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 所以这个树能够结什么果子呢？我们发现很大的秘密呢，就是它要水，雨水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刚搬到这个家第一年，雨水就很少，然后结出那个果子就不是很好吃，我就对这个果子不是很感冒，不是很喜欢。可是第二年那个下雨特别多，下年我记得1月份的时候，好像4周至少有3周都在下雨，所以雨水非常充足。所以第二周的时候，那个我们就结特别大的果子，就我们一个朋友孩子双胞胎。就那个橙子，至少是前一年的2倍大，特别大，而且味道非常非常好。就是它这个秘诀，就是它吸收了充足的水分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要能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，我们需要跟神连接，我们特别是要跟神的话语为，如何跟神连接呢？就是诗篇第一篇秘密就在这儿。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就是因为圣经讲说，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就我们每天基督徒的生命，喂养需要有神的话语喂养。我们常常思想。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神的话语？就是要常常喜爱耶和华，昼夜思想，我们就能够跟神连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开始这个一年的读经计划呢？但诗篇里很重要，这个第一节，我们为什么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这么重要呢？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我们想一想，什么叫不从恶人的计谋？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？不从恶人的计谋。什么是恶人？
不认识什么人，
不是不认识神的人哈，或者是很恶的人。我就是我没有认就是周围有恶的人，
做坏事的人，
做坏事的人，
啊，最坏的人，他给你一些计谋来影响你哈。但他实际不从恶人，还有更深的层面呢。不从恶人的，他实际是思想的，就是我们思想的时候。一方面是可能别人直接对你说的一些话对你的影响，还有一种就从你思想，我不知道你们思想中会有出现恶念，会出现不好的东西，或者是我们现在常常说这个社会洗脑，这个社会实际你看美国这么多年洗脑，洗脑实际就是恶人的计谋，就是在文化里散布很多似是而非，散布很多的东西，叫人的思想改变，它是错误的东西，那个这个。统计数据，我上回给你们，有些我家长我分析过年轻的啊，他就讲美国，在美国人口当中，对于这个同性恋、什么双性恋、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的认同感，他说这个认同自己，他是把美国人分成几代人，一代这个紫色的是1946年以前出生的，然后这个 baby boomer 是46年，这个蓝色的是46年到64年出生的，然后这个 generation X 就是这个绿色呢，他们是65年到80年出生的，然后这个黄色呢叫 millennial，他们是81年到96年出生的，这个黄色的，然后这个红色叫 generation Z，就是更新的出生的孩子，他们这个红色的。然后他这个媒体做了几次调查，就是调查，14年做了一次调查，17年做了一次，2020年、2022年做了一次调查，做了几次调查。然后你看这个老一代，这个所谓就是80年以前出生的老一代，你看这个紫色这不同年龄段的，他们做了几次调查，并没有多大影响，他们的。对于自己性别的东西都很清楚，很清楚认同。可是这个年轻的一代，越年轻的一代，他们受的影响越大。他们就是认同同性恋，认为自己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，什么异性，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有，都有。就是说，这个很大的程度就是他们在媒体被洗脑，被受这个影响。而且这个东西离我们实际并不那么遥远，我们周围就有这样的人。就像我们认识一个姊妹，她的孩子。小的时候，其实小时候孩子都会性别有些混乱，肯定都会有这种阶段。就男孩女孩有些东西稍微东西不是很清楚。他的儿子就是有些混乱， 有点稍微有点女性的倾向，然后他就去找这所谓专家去咨询，去看这个心理专家，看这些东西去咨询。但是他不知道的一点就是，加州在2016年什么时候通过一个法律，就是不允许做性别纠正。加州是一通过这个法律很恶，就是你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，他有女孩子倾向，过去实际是他是可以通过咨询可以被纠正过来的，但是加州通过一个法律不允许提供这种服务，现在能够提供的服务都是要帮助确认他如果是个男孩说他是女孩，你就要支持他变成女孩。现在加州整个就变成这样，所以这个姊妹她就没有这种分辨力，她跑去又学什么人类学，学这些很多咨询，结果她就去听这个东西了，她就很信这个东西，她就认为她孩子，她对性别就是非常混乱，她自己混乱，所以她就支持她儿子去做变性，还没做手术，但她儿子就穿男女孩的衣服，就穿裙子，穿什么就认同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，这就不从恶人的计谋。实际他就被洗脑了，就被洗脑了。实际孩子很多东西是可以被纠正的，人有些混乱的，就是这个世上的这种例子是很多的。所以我们的家长为什么要装备自己孩子，就是从小要有这种分辨力，所以不会被这个世界洗脑。实际美国过去这么多年，你们看是是非非的东西太多了，整个这个社会这个变化，价值观各方面。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定金，老一代人，你知道美国在60年以前，美国。学校都是学圣经的，所以他们都是有一定基础的，被神的话语装备。但是新的一代离神越来越远，所以他就会被洗脑，所以很危险。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，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。我很多年，我之前还分享过一个故事，就是实际这种似是而非很多的东西，我们每天思想面对的东西，思想的征战是很大的。我有一个同事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的先生得那个老年痴呆嘛，就是很严重的老年痴呆，甚至这个他先生曾经是很聪明的，他是俄罗斯的，从俄罗斯来的，是那种科学家，很聪明很聪明的人，但是他有一次去面试工作的时候，他突然人家问他一个问题，是他特长的东西，他突然就想不起来，就回答不出来，他回去就发现自己不对，然后后来他就。很快就诊断出他有老年痴呆，然后很快他就很严重，而且在美国，你知道这个老年痴呆这个治疗关怀费用特别高，所以他们都过不起，后来跑到墨西哥去生活去了。然后就因为这件事在我们部门传开了，我有一个同事就有这种惧怕，我有个同事60岁，大概60岁，一个美国白人，他就有惧怕，所以他就经常跟人谈到老年痴呆这个东西。他就担心他自己会痴呆，他就总想，但他是个基督徒，我为他祷告，我就觉得他总这么想是不对的。然后他总想，我觉得相当于是咒诅自己，就是你要总想看到别人有痴呆，然后你有这种惧怕，因为你知道现在老年痴呆是很多的，你总在这种惧怕当中，你就会就开了一个思想的破口，他还真可能变成老年痴呆了，所以。所以，我有一次有感动，我就把他叫到我办公室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我就跟他分享，我说你不能总去宣告老年痴呆，我说你要，我就拿出刚才诗篇第一篇，我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说你常常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痴呆了。我说你要用神的话语去抵制这些东西，你不应该整天去宣告那些东西，而且。所以那次我给他讲了以后，他就再也不提这个。我觉得对他有很大的转变，而且我鼓励他，我说你要背圣经，你要背圣经，你常常因为这个神的话语为什么很厉害呢？因为你仔细想想，我们的生命这个世界都是神的话语创造的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创造生命都是用神的话语创造的。就是说，当我们更多思想神的话语，去宣告神的话语说，我们这个脑袋的 chemistry 会改变的。所以我鼓励他去背圣经，然后他说他太老了，根本背不下去圣经。然后我就鼓励他，我给他看我们去参加背经大会的见证那些东西，他后来受了一些鼓励，所以他开始努力去背，努力去背，但他还不相信他能背下来。但他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很兴奋地跟我说，他说他终于背了一段圣经了，就是他脑袋经常去练的时候。 他这个脑袋就活过来了。就像我说，我那个前年去参加那个背经大会，湾区的背经大会，我也鼓励大家，今年有，今年的好像是2月底还是3月初，那个我去参加背经大会，因为我很多年不背了。我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背过一些圣经，背过好多圣经，但很多年不背了，我就感觉我这个在背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就不好使了，我感觉脑袋现在就生锈了，好像岁数大了，所以我当时糊里糊涂就先背4章圣经，但是我真正一背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脑袋不好使了，就是怎么都背不下去，我那时候很后悔，我说这个，我说我这个，我说我是不是岁数大了，不能背圣经了，记忆不行了。然后我这个我就很后悔这件事情，但后来我就硬，但我因为签了，已经签了要背4章，所以我就得拼命去背。但后来背背背，我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发生，就我这个脑袋像过去就像生锈一样不好使，怎么也转不起来了。但当我去反复背的时候，就把这个锈就像磨掉了，而且有这个圣灵的膏油进来，我发现我这个脑袋越背就开始转起来了，所以后来我都背起来了，后来4章都背起来了。所以我就要鼓励大家，就是说要背神的话语，要思想神的话语，你会发现你的脑袋会变化。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是是非非的。你比方说，我们对孩子常说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，这中国人说的最多，不能输。所以就拼命的鸡娃呀，拼命孩子报补习班，干各种各样的事情，给孩子很多压力。但后来实际你人生过去看，实际很多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可是圣经。圣经教导怎么说呢？圣经说教养孩童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。我们对孩子最重要的教导就是要教导敬畏耶和华，从小认识神。这个东西比他不输在起跑线去参加那补习班什么的是更重要的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世上有很多这种似是而非，很多错误的观念，但是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被纠正。这世界上实际错误的，实际你要更多认识神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个世界谎言，这个世界体系谎言，错误的东西特别多。你越是认识神的话，你越发现世界很多人在表达的观念传递的，像很多人去刷微信看这看那，你各种各样的想法，人各种各样的思想。但你越认识神的话语，你就越不会被中了这些计谋，不从这些东西都是很 subtle，就是很微妙的，并不是那么很明显。你知道是一个恶人对你讲，你可能就会防备了。但很多的东西似是而非，都是这种很微妙的东西，就把你的思想改变了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平时一定要喜爱神的话语，借着神的话语，我们就不会被洗脑了。然后他后讲说，不占罪人的道路。刚才是思想想到的，然后再进一步就做到了，你就做到很多错的东西了。我觉得这头我今天只是简单提醒一下，就我们之前插秧讲到这个贪婪的问题。不买股票，就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市场有这种诱惑，就是贪婪。我们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出于贪婪？贪婪去做很多选择，去做很多的事情。所以为什么说炒股票我们七上八下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贪婪，就是我们这个是要小心的。然后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这个亵慢人一般的圣讲认为是这种骄傲自大的人，然后说话里头有很多讥讽啊，很多。或者亵渎神的东西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我们不跟这样的人一起，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口舌。既然神的话语很重要，我问大家问题：读经容不容易？啊？为什么不容易？为什么不容易？
对，读不懂，
啊，读不懂。
也挺枯燥的，就不是每一章节都是像福音书。就我记得以前读过一些什么旧约的，或者
很
旧
枯
约
燥，
圣经，到，
啊，
对，
家谱，啊，对，家谱啊，读经实际是很不容易，有时候很枯燥，或者是读不懂，那个坚持读经容不容易，就更不容易了，坚持读经就更不容易了哈。但是我这次我觉得读经不容易啊，我很快分享的呀。我觉得根据我这么大经验啊，我分享我觉得不容易有几个原因哈，这是马太福音，这是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，正好今天的读经计划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 他们必得见神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读经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信息爆炸，这个平时我们看的东西太多，刷手机看这个东西，把我们的脑袋都充满了，所以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不容易有感觉。我觉得那个你们知道过去中世纪的时候，他们把这个圣经都锁起来，都锁在教堂里，只有这个神父可以读，然后普通的信徒不能读。所以那个中世纪的那个复兴，不就是马丁路德的复兴，就是这个普通的信徒都读圣经。对对对，我这个补充，这是一个知识，简单讲讲。我在欧洲看到过这种圣经，当时为什么锁起来？因为那时候圣经很值钱，那时候圣经都手抄的。他说那一本圣经相当于现在的25万美金，因为它是手抄的，人抄的，而且要抄得很精致，而且还要画这个图什么各方面。结果后来马丁路德那时候有印刷术，可以大批印，这个整个圣经才降下来。但那所以那时候就造成复兴，当大家都读圣经的时候就造成复兴了。但现在的问题是圣经太多，我想每个人手机都装各种各样的 app，然后家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圣经，但是人的乱七八糟的信息太多了，所以人很难有一个清静的心去真正去读。所以为什么早晨灵修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早晨睡完一觉以后，我们这个头脑都比较清醒，这个比较心比较静。所以为什么要早晨灵修呢？就比较容易听到神的话语，而且我们一早起来能够被神的话语充满，一天带领我们的道路。所以这个早晨这个灵修是很重要的。另外，我们要避免少接触信息。我不得不说，我自己每天都面对这种诱惑，因为这个刷手机啊，干什么东西太容易了。现在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哈。然后，另外读圣经，大家一起来读这句话哈。所以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风中、风吹。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对，这头讲到一个聪明人，一个无知的人，哈。这个聪明人就听到神的话去行，我觉得神的话，所以他的生命就像盖一个房，就盖在磐石上，就是很扎实。而这个听了我话不去行，就像一个无知的人，他就像把房子盖在沙土地上。当他遇到试炼的时候，他就塌了。这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听一个传道人分享，我觉得他对我影响很大。他说这个是他，我们就问他，他为什么生命可以这样成长？他基督徒生命成长，他说他有两点很重要，就是神的话听了去行，就是你不只是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读圣经更是这种知识性学习，知识性去寻，而圣经的话语是让人去行的，行你才能把生命建立在这个磐石上，所以圣经的话语不是让你只是 study 的，而是你真正去做。而且它是更是一种生命的经历。圣经的很多话语，你如果没有那种生命的经历，你是不可能明白的。你需要，比方说圣经讲说要爱你的仇人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就是这句话你永远不可能真正明白，除非你真正去做。你当遇到那种痛苦的时候，被人逼迫爱你的仇敌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才明白神这句话的力量。你就说你得去经历这个东西，所以很多基督徒的话语就是说你要不去经历不去做，你只是去学一学，你就很容易忘记，而且你学的也很那个出，就是很表面，你也真正去经历。就是圣经里讲的都是生命的话语，很多东西需要人去经历，你有经历才明白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做《人到中年》。我大概10来岁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家在长春，正好长春电影制片厂排的，而且当时我去参观场景的时候，还看到排这个电影的现场了。但是我当时才一个10来岁的孩子，他说"人到中年"，我根本不懂。你知道这个词是很容易明白，"人到中年"，
对，
但是只有我到中年的时候，我才明白它里头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。因为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人生面对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所以你光查经查，人到中年，你一个10岁的孩子反复查，你也不会，你也不可能真正明白他在讲什么。就像圣经同样一样，圣经它都是一种生命的经历，它是生命的话语，你必须得去做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它这是有顺序的，这是顺序很重要。它道路，实际圣经很多话是给你指一条道路，叫你去做的。然后你去做的时候，你才明白真理。你要去顺服去做，你才明白这个真理。然后这个真理，你可以反复明白，在你生命中活出来，就成为你的生命。你反复重复的，所以他并没有把真理放在前头，并不是说你得学明白了才去走这条道路。你很多时候，我们是要顺服神。如果读一圣经对你说一句话，你要去顺服去做，你才能真正经历，你才能真正明白。然后，读圣经，我觉得还很重要一点呢。我觉得我们一起来这个读哈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。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就是圣灵。圣灵是真理的圣灵。我们再继续读啊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差来的圣灵，他要讲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们再继续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你们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所以这头讲到真理的圣灵，就当时耶稣对那些门徒尽管说了很多话，但实际他们并不真正明白。直到耶稣讲这个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，开启他们，叫他们想到耶稣的话，他们才明白。而且这个真理的圣灵能够带领他们进入真理，不只是明白，可以进入真理。所以我觉得读圣经还是很需要启示的，就是需要圣灵的启示的。而且那个，当你有那个启示的时候，那个圣灵，那个圣灵的话语才能活出来，才很活化出来。所以圣经这个启示，光靠知识是不够的。有人举了个例子，我上次听个牧师讲，说他从台湾来牧师，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台大的教授刚信主，然后还有一个家庭妇女，文化水平很低，可能才小学毕业，但是他们在同一个查经班，这个台大教授就读圣经就读不懂，你想他的知识水平，他读这个。文字是肯定读懂没问题了，但是这个小学毕业的家庭妇女呢，她一分享起圣经，这个所有人都得造就，就她就觉得很奇怪这件事情。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大的区别就是这个人是被启示的，启示不在乎你的知识，不在乎你的知识，他是被圣灵启示的。所以当你被圣灵启示开启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圣经活过来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。所以你们需，你有，当你有这种经历，就会吸引你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平时祷告是很重要，要向神祷告，求圣灵开启我们，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，而且叫这个圣经的话语活过来，我们这样的这个圣经就会吸引我们来做。然后我讲讲我个人的见证。我觉得这个读经是很不容易的。一年，我过去一直羡慕人的一年读经计划，有人可以读一年哦。我都是零星的读，我从来没有完成过一年读经计划。直到，哎呦，我这里头，感谢我这还有见证，可以看到我的见，这我很多年前写的一个见证，这是我的网站啊。就是我过去每年开始的时候，我都下一个决定，说今天要读一遍圣经今年，但是。我一开始没读多久就变成赶进度了，每天越读越没有意思，赶进度了。然后白天一忙呢，就都想不起来读了什么东西。早晨读完了，第二天就好像没有什么用。而且那个，你看我一直读到民数记、利未记的时候，就是圣经第二、第三卷、第四卷， 我就跟以色列人都倒闭旷野了，我几乎每年都这样的。然后另外呢，可另外我又参加很多主日学查经班，这个圣经我也读了很多，道我也听了很多，但是这些东西很难在心里累积起来，就是说它这个很难真实行出来。尤其你神的话语对你的重要性，当你遇到试炼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你平时读什么很顺利的环境都没有，你当遇到就是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，当那个风吹雨淋，当那个试炼来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生命建立在什么地方，那时候才知道那个话语是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所以我在2013年说，当时我终于下了一个决心，我向神祷告，我说我一定要完成一年读经计划。那次我觉得很大的区别呢。就是我当时制定了一个读经计划，我自己做了一个读经计划，然后我那时候拼命为这个读经计划祷告，我就求神给我恩典。那时候我不只是要去学，而且我拼命向神求这个恩典。那时候我祷告很多，然后神帮助我，我当时就做了这个读经的网站，我每天会写我自己读经的摘要。我觉得读经可以，你读经可以养成习惯，就你今天读，比方读了一章。你就像阅读理解说，你要总结出这一章讲了什么东西，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summary，说这章讲了什么东西。然后神感动我，不只是用头脑读经，我要更多用心灵去祷告和默想。我当时花很多时间去默想，去祷告圣经，这样就可以把圣经那个吃到心里。然后他说，我觉得神真很带领。我当时就偶然的机会就碰到一个得胜读经计划。我觉得他那个安排的蛮好，跟我之前比我之前安排的好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安排调整了一下，按他的结合他我做的调整，然后另外我还使用那个圣经播放器，哎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听，你如果忙，像我早上一起床的时候，我洗脸干什么的，我就开始听圣经了。我今天的读经计划，我出去散步，像 Esther 也是，我们就开始听，听完了再去读，就是开车的路上我都会去听啊什么。你没有时间，你做菜、家庭主妇都很忙，你也可以听嘛。你不一定非要读，然后你有时间再去读，再反复去看嘛。就是用，另外还跟清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一起做，我觉得大家一起做就很容易实现。所以当时感谢神，我当时就完成了一年的读经计划。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想分享一下啊，就说这个。这个如何读经啊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分几步。一开始呢，就说你每天可以听，也可以读，借听和读的方式。然后就像我刚才说，要分段总结，它大概每一章你读完，它大概分几段，然后都在讲什么内容，你可以用你的话语把它总结出来。然后这个是最重要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就是说你那天读的经文中有特别感动的经文，你要把它记下来、背下来，而且你这一天呢要反复思想。反复想这段经文，就很短一段经文就可以。就像我今天的经文，就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得见神的果。清心的有福，所以我反复向神祷告，我需要一个清心，不要让很多东西充满到我的心里，影响我。然后你用它反复去思想，实际默想并没有那么复杂，默想就是你要反复去思想这个话语，反复去思想神的话语，然后用神的话语跟神去祷告。去向神呼求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。很多基督徒就缺少这个东西，只是搁思想去读完圣经就完了。但你需要去默想、去祷告，然后再有就是应用，就是神给你感动这个事情，你要应用。所以，像对我来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对我来说，我的应用就是说我要尽量少用手机，我要我有些时间就是要尽量少被那些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满，我要更多去少想一些事，多想一些神的话语。所以这就我觉得神对我很大的一个提醒。然后你要有更多的时间，你也可以抄写圣经，所以抄写圣经非常好。下次我请那个孙姐来做见证，孙姐抄过整过新约，你就知道当时医治她，她当时有病。神在他生命中，他超过新约，超过诗篇，他超过很多，他都超过很多笔啊，我下回请他来做个见证。抄写圣经是非常好的习惯。另外就是朗诵，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读那个诗篇，很多经文你可以读啊，可以朗诵啊。像诗篇，我觉得不适合很这种查经式的学法， 它更适于朗诵啊，更适于祷告，就是比较好。然后你也可以，你要有更多的时间，你可以背诵整段圣经，整章有很好的东西。就是只有，这并不是每个都要做的。我的意思说，根据你的时间多少，但至少前面这些是很重要的。至少前面，后面你要有更多时间，后面可以做，这个前面是很重要的。然后你也可以写灵修日记，把你的感动啊东西写，可以做灵修日记啊。然后那个，我这里头就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叫大家看一看。所以那个，这是我那个读经网站啊，为了帮助大家读经啊，那个这是我们每个季度的读经计划表，你可以下载，就有 PDF 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是在读那个马太福音嘛，所以马太福音我就选了一些网上好的资料，比方说就是英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大卫鲍森，他做讲的圣经纵览讲的特别好，而且台湾那个好消息电台又把它翻，又配音配成中文的就很容易听。然后这还有一个 Bible Project，这个是用漫画形式做圣经的结构介绍，每一卷书。这个是很好，做一个查经的参考资料。然后这里头就是你可以听圣经，点击可以去听圣经，你也可以这个点击这个下面可以去读圣经。这样你看，我今天有一个默想的经文，就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就是每天我提醒我，我还有一个诗歌，还有一个诗歌。然后那个你看我在做查经的时候笔记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。你比方说今天的经文，你看我就大概有个总结，我就总结这个今天讲登山宝训的八福，讲耶稣讲盐和灯的比喻，耶稣来是成全律法的，他讲的论仇恨，论这个心理的，等会儿我关掉，论心理犯贱，论启示。还走二里路，爱你的仇敌，我就大概总结一下这几个经文什么。然后你看我这头把那个，我又画了一些重点的经文，对我来说重点经文，有一些重点的经文我又画成黑色，对对，这个黑色的经文就是对我来说比较感动的经文，我把它标上。然后我这对不起，我这个网站有点问题了。我这网站换了一个 hosting company，然后我的这个底下的评论很多就丢了。我这个周末刚把它 recover，但 recover 很多东西还没有，不是很 work。这样你看，这你看我当年写的笔记，你看就是十年前，十年前，今天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。你看我今天写吗？最近一段时间圣灵。感动我，尽看新闻就少不看新闻。我有段时间就完全不看新闻。我发现我有段时间脑袋每天一早看新闻，我脑袋就被新闻充满了，就很难被神的话充。所以我那段时间不看新闻，不在网上游荡，靠着恩典我顺服了，连世界杯足球赛我也没看。感谢主，我明显感觉自己的心灵清净很多，有更多的平安喜乐，在读经、祷告、敬拜间可以经历更多经历神。所以这是我祷告嘛，求你给我这样的恩典，格外保守，有一颗清洁单纯的心在你面前，不被世界上的事物所玷污。我渴望在灵里一直有这样清晰，可以常常遇见你。所以这是我当时的祷告。但是你看我后的祷告，我后来今天我看回忆看我当年啊，我有很多挣扎啊，并不是说我写这些东西我就完美。然后你看就啊，这也是十年前，我是每年读两遍福音书。那一份，你看，主耶稣，求你赦免，最近不知不觉又偏离了经
对，
历，被网络很多东西吸引，不容易专心安心，求你帮助我，切掉这一切不敬虔连接，洁净我的心思，让我可以更清新寻求你，读你的话语，思想你。就我也有挣扎，哎，我发现我最大试探还是在网络。你看，就我6年前在这网站留言，说阿门，主耶稣，新年求你保守我的。眼目和时间让我很少用在手机网络上，求你保守洁净我心，可以更多思想你的话语。我渴望每天见到你的面，求你的话语发出亮光，真实引领我到你祭坛，在你面前敬拜你。这是我当时祷告，这是我今天，这我今天今天早上我祷告，我说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。现在手机网络
好
好
玩
玩，耗费 耗费时间东西比10年前多得多，就比这10年前多得更多。我常常禁不住诱惑，不知不觉花很多时间在手游，无法专注在你话语上。我说，求你帮助我每天尽量远离这样的诱惑，少花时间在手机，更多思想你的话语。特别保守，我每早晨，就把最好的时间精力用在你的话语上。对对，这就是我的一个范例，就是说。所以我的应用就是我最近我觉得神反复提醒我，新年开始我就要少在手机上花时间，少看乱七八糟的。你看现在这种短视频是很诱人的，一个接一个刷好玩的东西，而且它这个人工智能它就会投其所好，它发现你喜欢什么，哗，每天你出的全是这些东西，你就一刷刷一个钟头，你知道很正常，很容易。但你读神的话，你发现就很难，很大诱惑。所以就说我举这个例子，但前阳你说的也对，有时候读神的话也会枯干，就会觉得有些枯燥，确实好像是没有。但是我觉得一个原因，其中就是我们看别的太有意思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神的话语就不像很有意思。但神的话语我们要读在表面也许枯燥，当你读进去有，但当你读进去有圣灵的开启的时候。你那个神的话语活出来的，你就发现它很有意思，它实际比外头的东西更有意思，因为而且你跟神有一个活泼的交通，所以这就是我分享我个人的，也鼓励大家可以这样做哈。然后那个我们这次读经，然后如果大家看，如果大家看不懂呢，圣经有问题呢，就是有一些参考大资料可以选。比方说这个祈祷本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本，就是 study Bible。你需要一个 study，就是研读本的圣经。它这里包含的内容很多，有书卷的背景介绍、内容总结各方面，而且它还有很多逐字逐解的解释。你看不懂的重要的经文字上都有。这个祈祷本对我帮助很大。你有其他的 study Bible 也可以。然后另外呢，大家可以看那个中英文对照的圣经。就是有时候你用另一种语言看，有些东西会讲得更清楚。有些中文你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你看另一种语言，你找一本好的中文对照的圣经好。而且圣经是非常好一个学英语的工具。你知道当年那些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，他们学中文都是读圣经读的，就靠读圣经读的。所以你大家想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，读圣经非常好，因为圣经是词汇量最高，在所有的书籍当中，词汇量实际是最丰富的。所以大家读读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而且尤其对我们下一代，我们学英文可以跟我们下一代英文沟通。我是很鼓励大家一定要学英文的圣经，这样才能保证跟下一代沟通哈。另外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大卫·鲍森那个《圣经重览》，他这个写的概述写的非常好。那个你 Golden，你跟我说你看这个是吧？他讲的挺好哈，他讲的非常好，他的知识非常非常丰富。然后那个。还有就是这个读圣经，这个 Bible Project，英文叫 Bible Project，他们过去都是英文做的，然后最近我发现被人汉化了，做成汉语的了。他就通过这种漫画的形式讲讲这个圣经的结构，他一边讲一边画，很有意思。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圣经的结构很快就可以读出来。所以我把这些参考资料 post 了，就是大家可以用这些参考的。我们可以用很多资源，因为我们成立这个群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呢？可以随时问呢，可以随时讨论，大家一起读经就有这个好处嘛。所以，我们读经计划就是大家至少可以参加一个简单的，把新约读一遍，其中包括还可以把那个福音书读两遍，因为新约一共是260章，所以剩下的时间可以把福音书读两遍。而且，我们福音书并不是按顺序读的，你如果连续读4卷，肯定会比较枯燥，都是隔开的。我读完马太福音以后，大家会注意到，我马上就会跳到使徒行传，然后使徒行传读完以后再回来读马可，就是这么交叉着读，然后把福音书会一共读两遍，因为福音书非常重要。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核心就是耶稣，我们需要常常去看耶稣，仰望耶稣。所以为什么福音书要反复读，而且要读两遍？这个福音书很重要。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想操练，刚才我就演示。很多人说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实际祷告最好就是祷告圣经，用圣经来祷告，像诗篇就是非常好的祷告范例。所以大家去读诗篇，读箴言，很帮助你祷告。你自己朗诵啊，各方面可以帮助你去祷告。如果你有更多时间想系统学习，你还可以读那个旧约哈， 我们你看大家都有选择，你看我们群里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，你可以再读两堂旧约，你可以把旧约读一遍，所以我们就有三个平行的读经计划，鼓励大家参加哈。所以我们还回到这两棵树哈，你们是想选择哪棵树？你希望你的生命是这样还是这样？你的生命是像一棵圣诞树，很漂亮，光鲜亮丽，还是像一个结满果子的树，结满果子的橙子树哈、啊，就是说结满果子的树。所以我就邀请大家，能够参加我们一年的读经的计划哈、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哈、啊。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啊，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祝福。啊，你真是，帮助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。啊，你真给我们智慧，认识你的话语，可以有分辨的能力。啊，叫我们可以走在你生命的道路上。啊，主耶稣，你帮助我们能够喜爱你的话语，昼夜思想。啊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凡他所做尽都顺利。啊，主耶稣，这是何等美好的生命！啊，真是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蒙福，我们每个人借着这样读经计划，都可以跟你生命的泉源连接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结满果子的生命。不但祝福自己，也祝福周围的人。谢谢你啊，你就来带领我们，真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。啊，我们很多人今年都可以完成，而且都可以经历你话语，不是为了一个完成任务，而是可以更多经历你话语的大能，在我们每天生命当中。谢谢你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。我们将同心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